弟兄姐妹平安啊，非常谢谢啊师母师的介绍啊，我实在不配啊，我跟师母两个其实都是一个不配蒙恩的一个罪人，只是一个无名的传道者，也是神啊乐意使用我们来为他来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过去从2005年开始就到中东一直啊不同的宣教工厂在当中来侍奉啊，到今年的年初终于真的是退下来了啊，好好的来退休来享受那个啊儿孙之乐啊。当然宣教的心还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会说完全停下来。那我们预计明年的年初，我们二月份我们也会再出去，不过当然不是去好几年这样子了，乃是去三个月啊，去啊不同的地方啊，来继续的来在当地来牧养，来啊为主来做工啊，求大家来继续为我们来祷告啊。今天很高兴，好久了啊，有一段的时间没有在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非常的高兴，在今天在宣教月里面啊，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年的宣教主题是什么？啊，火窑的世代啊。那今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传福音啊。宣教就是传福音啊，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来传福音。那我们传福音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把福音广传呢？其实态度是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我们的心态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跟大家来选择这个题目叫态度啊，决定传福音的高度。那传福音的高度啊，高度决定宽度，宽度决定深度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作家啊，他叫齐格勒，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决定你人生高度的不是因为你的才能，而是你的态度。所以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子，决定我们的人生的高度啊。所以在这个阶梯里面，我们看到坐在最底下的那个，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要做啊，这个就是他的态度。所以呢，他永远坐在最底层那个地方。可是当你的态度一直改变的时候，一直你就可以到最高那个地方。Yes, I did it 啊，我做到了，我已经做了，是吧？这个就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所以好像 爬山一样啊，当你在山顶脚下，哎呀，很高啊，不去了，那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山峰啊。可是你改变你的态度的时候，你就可以一步一步上到那个山顶啊。所以今天啊，在教会选择这个火窑的世代，选自啊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他讲到一个什么的故事啊？大家很熟的啊，三个但以理的那个朋友啊，因为他不愿意敬拜那个金像，然后被王把他们丢到那个火窑里面啊，受到很大很大不同的逼迫。那今天同样的用这个的题目，就是说我们身处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仍然的受到很多不一样啊的攻击、挑战啊、逼迫。这个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有没有间断过呢？就是逼迫没有。在初期教会啊，我们知道这些基督徒他们被罗马帝国的政府抓了，要把他们烧死， 把他们挂在十字架上，钉死他们，把他们放到那个狮子坑那边啊，被那个野兽来吃掉。可是这些人仍然的坚守他们的信仰，仍然的不放弃。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短短的三十几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短短的三十几年，虽然基督徒受到逼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可是他们热心的传福音，完全的尾声，福音在很短的时间就传遍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在今天，同样的，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很多人从国内来的，我们都知道，在新中国初期的时候，基督徒人数是非常少，不到100万，是吧？可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发展的多快，保守的估计，官方的估计，8000万啊，加上很多家庭教会没有算在内的，很多人说超过1亿，福音传得很快。所以是福音不能被广传，是不是因为这个环境呢？不是。从他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乃是我们的心态阻止我们传福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能把福音很快的传扬，是因为福音那个每一个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弟子的信仰，我们所持守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听主的吩咐，履行主给我们的使命，这个大使命呢？我们俯心问一问自己，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是想着要为主来传福音呢？所以很多时候我到不同的教会来分享，很多教会啊，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意向，传福音的意向，也有很好的计划，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做。可是问题就在我们很多一般的信徒在当中，我们的参与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有时候心里，我们自己心里也是觉得很难过，这到一些教会分享一些宣教联会的时候，全教会可能人数很多，可是出席宣教联会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传福音对宣教的心是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大大的来阻止了这个传福音的那个速度啊。我们不单止不参与，有时候呢我们更加在当中为了自己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那个理念，而在当中互相彼此攻击，不同心啊。这样子的话，就好像这两条犀牛一样，站在一个那么危险的地方啊，已经应该要怎么样彼此合作。在这个世代，这个有那么多的攻击，那么多的挑战的逼迫的世代里面，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更加要怎么样同心协力。只要我们仍然的互相彼此攻击的话，就好像这两只犀牛啊，很快的很容易的丢到那个悬崖里面啊，粉身碎骨。所以这当中不是因为啊我们没有能力去传福音，我们记得我们传福音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谁啊？靠我们神，神赐我们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当中我们传福音啊，我们以为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彼此在当中来争斗，结果粉身碎骨，福音没有办法广传。刚才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在当日主耶稣的时代，他的门徒他们的入室弟子啊，是大弟子跟从主耶稣的， 他们在当中也犯了一些的毛病，阻挡了传福音啊，这个是阻碍传福音的福音工作的发展。所以主耶稣在看到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他马上在当中来教训这些门徒，提醒他们，叫他们不要因为这些原因来使你们的心态啊走向一个杀心症啊，心胸狭窄。我在大家看到那个图，那个心啊，我故意的把它拉长了，这个狭窄了啊，这个心应该是很漂亮的，是一个是吧？可是我特别的把它拉长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个杀心症。这个杀心症让我们在当中不自然的，不知不觉的，我们犯了这种错误的时候，是其实这间接的阻挡了福音的传扬。所以在当中，刚才你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分成三个部分啊，主耶稣在当中一个一个的来提醒当时的门徒，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明白他们犯的是什么的错误的心态啊。第一个是以我为大，我们从那个经文的46到48节在当中，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什么？那门徒在当中啊起了议论啊，起了议论。中文呢看起来就好像他们哎在公开的争拗啊，我是最大，我是最大。其实当我们看英文的啊，在英文翻译的比较好一点。英文怎么翻译呢？他说 thoughts that come into the mind， 就是这个意念的只是在心中里面发生的，还没有表现出来，还没有在外面的啊，不是明争啊，只是暗斗啊。明争那比较容易解决，大家知道啊，你想怎么样，大家坐下来好解决。可是暗斗的话，这个是更危险，很危险。表面是跟你嘻嘻哈哈，在背后拿着一把刀啊，要捅你一把啊，这个是很危险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当然了，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在当中啊，第46节那边47节那边，主耶稣就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心中的是心里的，所以我们心里所想一切逃不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在当中，主耶稣在看到他们有这个争论的时候，就马上要先给他们解决，不然的话，假如不解决的话，以后一直越来越大，那个问题越来越大，以致不可收拾。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有些暗暗的来啊，彼此来比较啊，从比较开始，这个是啊很危险。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怎么样去解决这些提醒这些门徒呢？主耶稣没有直接说你们不可以争。主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把一个小孩子带到他们面前来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就告诉这些门徒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啊。这个是啊，主耶稣跟这些门徒讲的。然后呢，你们中间最小的就要怎么样？他变为大，最小的变最大。那个小孩子在他们众人当中是一个最小的，是吧？为什么小孩子能够，主耶稣用这个小孩子能够启发这些门徒呢？为什么小孩子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在当中思想？小孩子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低，在他的地位是非常卑微的 啊，社会不会重视这些小孩子，不像我们今天，哇，我们的小孩子，我们把他当宝是吧？啊，什么都把最好的给他，啊，带他去啊，学这个学那个啊，我们自己不吃，也把最好的留给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主要是给这些门徒一个观念，正确的观念，你们要谦卑，你们要谦卑，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这个小孩子是那么卑微，可是假如你们要做大的话，就要学这个小孩子那么卑微啊。所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是啊，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出现过了，连主耶稣自己他本有神的形象，来甘愿降卑来到这个世界啊，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啊，也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榜样给我们啊，是何等的卑微谦卑，所以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是不是也应该跟从他学习啊，效法他？另外一方面，小孩子啊，主耶稣在地上啊，也是做一个仆人，为门徒洗脚，这个故事大家也是很熟的。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个卑微的身份啊，那个态度，来为了要我们学习做一个谦卑仆人的心态啊，然后呢来服侍主，服侍人啊。我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另外，小孩子。为什么会是小孩子要用小孩子来做榜样呢？小孩子他会一直的学习，一直他的身量一直的长大是吧啊，所以这个也是预表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我们刚信主，我们吃奶的婴孩慢慢吃奶，吃这个灵奶。这个灵奶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神的话语，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属灵生命一直成长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热心的去追求学习啊，非常好。可是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哎，我也不错啦啊，我主日学也上了啊，很多道我也听了很多，结果呢，他们那所听的道只是留在头脑上的，成为我们头脑上的知识啊，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啊。保罗说啊，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是听了很多道，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道呢？我们只是听到没有行道，这个就是好像雅各所说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怎么样？死的。这个不是真的相信神，这个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假如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没有流露基督的样式，这个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一个假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小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学习方面啊，他不会自满啊。所以彼得后书说啊，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有一个妈妈啊，她带她的女儿去啊，每一个礼拜去上主日，然后呢做很多的衣服，新的衣服裙子给她穿啊，然后呢这个小女孩长得很快啊，很快就高了，很快就高了，然后呢这个妈妈一直要给她换新的衣服，给她买新的衣服啊啊！有一天啊，她要上主日学的时候，上那个啊主日学的时候，她妈妈就说：“哎呀，女儿啊，你又高了 啊，那衣服你又不穿，不合穿了啊。那个女儿突然间讲了一句话，说：“妈妈，我长高是因为我希望说可以穿很多很多的新的衣服啊。可是妈妈，你为什么不长高呢？”哇，这一句话本来是好平常一句话，可是当这个妈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圣灵的感动，她突然间哭起来。她说：“为什么我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一直没有长进呢？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已经信主很久，可是我生命没有长进，我不读经，不祷告，很多聚会我都不参加，我不去传福音，我生命没有长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个小孩子来提醒这些门徒。他主耶稣不会说直斥其非啊，不会说直接骂他们，乃是用一些比喻啊，主耶稣很喜欢用一些比喻来提醒啊，让我们来改变改过。所以我们就不要心胸狭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自视过高啊。圣经和保罗在当中提醒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我们个人信心啊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这个就是主耶稣提醒我们，叫我们看得合乎中道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我们以我为大啊，这个是阻碍福音，阻碍我们传福音的一个不正确的心态啊。第二个是以我为本啊，这个是在第49到50节这两节的经文啊，给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讲的什么啊？这里就是说啊，他的门徒告诉那个约翰啊，告诉主耶稣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啊，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他不与我们一同的跟从你。哦，这个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以为跟了主耶稣，哇，我是主耶稣的入室大弟子啊，他的地位是非常尊贵啊啊，他身份比较高啊，我们才是正统的啊。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感觉啊，我跟这个大牧者啊，我是受他的门下，受他的教训啊，他是怎么样的啊，好，你不是跟从他啊，你是另外一伙的。或者说啊，我们分门别类啊，你是跟谁，你是跟谁啊。可是主耶稣看到他们这种的心态，以我为本本的话啊，主耶稣就教训他们，说啊，不要禁止他。为什么？因为不抵挡你的就是帮助你的。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这个地方啊建立教会，看到哦，别人又在那边建立教会，我们就很气啊，为什么他也在那边？其实他们虽然不同的宗派啊，不是宗教啊，要搞清楚啊，不同的宗教当然不行，不同的宗派同样是基督教，假如说传纯正的福音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分门别类呢？就好像我们在宣教工厂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我们不会说哦，这个就是我们宣道会的这个地方啊，你们别的宗派不能进来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种的教会啊，一些宗派的想法，这是非常不好的。就举个例子来说，在中东啊，我们去在当中，我们是虽然是建立教会，我们没有说是这个是基督宣道会的教会。啊，你们的另外一位牧者啊 ，Alice 那个传道啊，他也非常清楚， 在过去他在城北华基啊，我们跟城北华基跟很多很多其他的宗派，我们都有非常美好的合作，在共产宣教工厂里面我们彼此来啊使用不同的资源，彼此一起同工，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他不是跟我们的一起的啊同一个宗派，我们就抵挡他禁止他，这个是要不得的。所以在当中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的叫做世人的样式来行吗？世界是这样行，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 也会这样子呢？哦，这个是阿波罗的，这个是属保罗的，我们分门别类啊，这岂不是你们和世界一样的吗？我们属为基督徒，我们是与世俗为有别，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一群，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啊？说阿波罗算的什么呢？保罗他自己说，我算的什么？我只是一个人而已，我们不是神啊，我们只是一个执事，可是照着都是照着主所赐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典，不同的恩赐，来把那些世上的人把他引导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相信。所以我们栽种了，有一些人浇灌了，谁叫他生长呢？是神叫他生长。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不是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要在当中啊，你这样子啊，你是自己挡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同样的啊，同一个教会也会在当中分门别类，结党纷争。开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 either my way or highway， 就是美国一个谚语啊，就说啊，你假如你不听我的啊，就拉倒，我就不跟你合作了。这个态度是绝对要不得的啊，绝对绝对要不得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教会，当然这个是在外面世界，在那个职场上面，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是我们不要把这些的观念，错误的观念，把它带到教会里面，让教会也成为一个跟世俗无异的一个团体。我们是被记得，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一群啊！我们要以神的心态为心意为心，心为心。所以教会里面谁才是那个真正的my way 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他是道路跟真理，所以我们要跟着主的道路去走，不是跟着我们自己的道路来走。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寻求神的心意。保罗在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是为你跟我众人的罪死了，死在当中复活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要让我们人原来是罪人，跟我们神重新的和好，然后呢他两个手把我们人跟人中间的隔断墙拆开，让我们人跟人互相彼此的再次和好。当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还有近处人。所以假如说我们彼此之间还有争拗的时候，争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和平的福音来传开呢？别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那个表现里面，有没有看到主那个和平的福音呢？这个是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以宽广的心彼此来包容，彼此来接纳，同心合意的来，才可以让福音 兴旺。所以就在第三个，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一点，所以我要快一点。第三个是以我为主，以我为主。从第这个51到那个56节就讲到另外一个情况。那个心态，这些门徒的心态是怎么样呢？大家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看到，当主耶稣要准备要进入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在当中叫这些门徒来去前面的村庄来为他来预备那这个村庄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地方那本来是很平常了，那为什么这个村庄撒玛利亚的村庄会让他们有些产生矛盾呢？这个也是一个背景在过去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的时候，亚述帝国把他们的人民移到那边，后来就跟以色列的犹太人来通婚，来所生出来的就是撒玛利亚人就成为那个以色列犹太人眼中的所谓杂种是看不起他们抵挡他们，所以彼此之间是一个世仇了可以这样说。所以当这些门徒要去撒玛利亚这个村庄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被接纳？没有，他们被拒绝。所以这些门徒回到耶稣那边就非常生气这当中就跟主耶稣说那个其中两个门徒雅各、约翰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就好像以利亚以前这样做一样吗？他们就想到，你不接纳我，我就把你杀了这种心态是非常要不得。以利亚他是怎么样去那个让火降下来这个故事是记在列王记下第一章当时一个耶和华看为恶的一个王那个亚哈谢王，他从那个跌下来栏杆跌下来受伤了，然后他本来应该去求问耶和华神他自己的神他可以医好他可是他却去向他的那个巴利假神来求问，那耶和华神就差派以利亚去阻挡他，然后说，你这样子连我你自己的神你不求告你必定死所以那个阿哈谢王就非常愤怒就差派那些天君那个他的50夫长本来去要追杀以利亚，以利亚祷告天火降下来，把这些兵丁50个兵丁把50夫长烧死了，那连续两次所以这个故事这些门徒非常清楚，所以他就有这个想法要把这些人求神来降火，把这些人不接待他的来杀死。主耶稣的门徒他自己觉得他们地位是非常高，我跟从主的那我们应该被接纳我应该被尊重所以而且他们走了一天的路非常疲累所以呢他们不接待我非常不应该所以心里很不平要报复要报复。今天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去审判替代神审判那些不信神的人，会那个不依从他们自己的观念传统主张 来学行的这些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观念来审判这些人，真是要不得的。大家都记得啊，2002年在印尼啊，这个12月份印尼有一个啊大的地震啊，然后呢引起那个非常大的海啸，有没有记得这个事情啊？在整个的华地区死了29万人，那个海啸影响到印那个当然印尼本身呢，还有那个泰国沿岸孟加拉啊，靠近印度那个地方，还有斯里兰卡，在这些地方很广的一个地方，20几万人死亡啊！这个当时很多人看到，当然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可是竟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却站在那边说，在美国的报纸上面，在新闻上面啊，还有发表。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死啊？啊，因为他们都是异教徒，所以神惩罚他们的，所以这个是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死啊？他们都是信回教、信印度教、信佛教的人啊，这是异教徒，所以神降怒要惩罚他们。这些人是不是真的该死呢？主耶稣说，在路加福音13章啊，就讲到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们死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比你们深啊，乃是假如你们不悔改的话，跟他们一样都要如此灭亡，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比你大。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能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看法来定别人的罪。很多时候我们也多多少少，虽然我们不会说咒住一个人啊，咒骂他啊，你该死，你要死，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啊，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我们仇敌他们遭报啊，我们会怎么样？心里很凉快，是吧？啊，可能拍手掌啊，好啊，该死啊，活该啊，有没有？这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多不少也会犯这种的错误。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心是怎么样想啊？我知道，主耶稣说，我都知道，可是你们不知道，你们竟然以为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错误的啊。所以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主耶稣，我来，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我是要来救所有的人的性命啊。彼得后书3章9节啊，神愿意我们每个人的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这个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用这三个的例子来提醒我们，这些是错误的心态，要这个心态会让这些门徒来跌倒，也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来跌倒，让我们不去热心的来传福音。这三个心态我们要改变。当我们改变这三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应该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天父的事为念，那我们就可以学习主耶稣这个爱，神就是爱，要包容的心、宽广的心、接纳的心、饶恕的心、恩慈的心、怜悯的心。当我们有这个改变，我们才可以真的无私的为主来摆上，为主来传扬福音。不管这个世代是怎么样子，仍然的我们可以凭着信心，靠主的能力，靠圣灵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来传福音救灵魂。用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在中东的时候，有一次啊，我在举行在阿布达比那个地方 来举行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啊，有500多，我们的那个大礼堂最多只能坐500多人啊，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姊妹那个朋友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东那个时候他那些我们的对象很多都是工人啊，建筑工人，他们住呢是住在沙漠里面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啊，这是当中啊，有些以前认识的啊，看过我分享的一些的片那个啊录像啊那个幻灯片啊，都知道在当中我们要去啊500多人接过来，我们要派很多的巴士去不同的营地来把他们接到教会啊，那个国际教会里面来举行这些的晚会啊。那因为没有地址，所以呢在去不同的地方去接这些人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长话短说，那有一个营地啊，他们也是被邀请了，在那个营地里面大概有啊七八百的那个工人在当中啊，那我们只能派一部巴士去啊，一部巴士说是70个人，其实他们里面就挤得满满的，差不多100多人都要挤进去的啊。那我们安排了去，那本来是五点钟去那边接他们的，那3点钟已经有人打电话来说，牧师传道啊，你那个车子还没到，我说5点钟才到，你少安等等啊。那一直慢慢的过去时间，到5点钟车还没到，他们就开始一直打电话来问啊。那我也打电话去那个巴士公司那边去问为什么还没有去，那他们说已经去了好久了。那我就安慰这些工人说啊，已经来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可是他们的那个耐性慢慢的就失去了，本来是很好的有笑容的那个声音啊，慢慢的变成骂，到最后6点半了车子没到，他们从普通啊和那个和气的骂变成很恶毒的骂啊。那当然这个我不会记在心里面啊，那可是最让我心里难过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是传道人，你传道人都讲大话说谎啊，你说来都没有来，你说谎，我心里真的很难过。不是因为我难过我的问题，乃是因为我羞辱了神的名啊，所以没办法，因为聚会已经开始了，我要进去，我要把那个电话关掉，所以我进去把这个事那个事情啊留着，我是跟他们说，我说我明天我过来你们跟营地，我为你们来道歉啊。来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跟几个弟兄，我们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去了他们营地啊，然后就希望说可以道歉，然后让他们可以回心转意回来啊，因为他们说啊，你以后不要到我们的营地来啊，这个是我最难过的一个啊。所以我去了以后，果然他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扔出去营地那个，然后把我们赶出去，我心里实在难过，很在那边哭。我们绕着这个营地，我们叫一个 prayer walk， 在那边为他们来祷告，求神有一天按照他心意来开这个门，开这个福音的门。过了几个礼拜啊，有一天我接到其中一个弟兄的电话，他说啊，传道，我们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弟兄啊，突然间啊，他那个很高大威猛的啊，那个他就一个建筑工人哈、啊，很健实的一个人哈、啊，突然间啊，瘦了10至20磅，然后呢去医院检查说他是患了糖尿病啊，然后呢他们就围在那边啊，自己在讨论为什么他突然间会有这个病呢啊，然后他们就讲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弟兄就说，哦，那天哦，你因为你骂刘传道骂得最厉害的那个，所以你得了糖尿病 哦，他们就怕了，哇，是不是真的神惩罚他啊？所以他们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我说绝对不是，神不会惩罚你们的，神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说你们过来，我为你们来祷告啊。所以第二个礼拜，全部人啊，二十几个人来到这个教会啊，他们自己打碟来的啊。来教会，我就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为他们来祷告啊！我说神绝对不会，神是爱你们的啊！我也不会说因为这个事情来生气，来啊咒诅你们啊！所以为他们的祷告。过了几个礼拜啊，一直他们都有来，那不到一个月，他们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啊，刘传道，你知道吗？这个弟兄。没有了，再去检查的时候没有糖尿病了啊，而且呢体重要回来了。所以他们在那个工地里面在流传了一句话，不要骂传道人哦啊，骂传道人有糖尿病的，所以你们不要骂啊石牧师哦、啊、要好好的对他啊呵呵。所以就这样子啊，他们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他们的各个工地里面，就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引导，圣灵的为他自己的名来伸冤。所以在进去以后，所有的进去这个房间里面的聚会的人，每一个的信主，里面100-200人信主，感谢主，神就用不同的方法来让他的名被荣耀。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态度来阻挡来神的这个工作。今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才可以为主来传扬福音，为主来做工，让主快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早上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往往的阻止了你福音的发展。求神怜悯，求神来帮助挪去我们这些心态，再一次叫我们改变，让我们的态度改变以后，我们都愿意来把我们一生摆上来为主你做工，为主你传扬。主啊，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成为基督的精兵。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